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话说，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带得充满希望、宽容、恩慈的终极之爱，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。
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又来到讲故事的环节了。那么今天跟你一起分享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十章32节：凡在人面前认我呢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那么今天跟你一起分享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。那么耶稣对彼得说：撒旦想要得到你们，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接过你的弟兄。彼得说：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界，同你受苦也是甘心。耶稣说：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耶稣被他们捉了，挨他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上。彼得远远地跟着，他们在院子里面生火取暖，彼得也在中间。有一个侍女看见彼得也坐在里上，就说：这个人也是同那个人一伙呢。彼得立刻回答说：啊，不认得他。过了一会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：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吗？彼得说：你这个人，我才不是呢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机灵地说：哎呀，他真的是那个人一伙呢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彼得说：哎呀，就是你这个人，我认不得你在说些哪。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主转过身来看着彼得，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：今日鸡叫一些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就出个痛苦。彼得的三次不认主是他的软弱，我们弟兄姐妹也不要效法他。基督教的队伍呢，是在小压迫当中不断的抓到。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彼得稍些因为害怕而不敢承认是耶稣的门徒。那么在古罗马的尼禄统治时代，对基督徒的大迫害，有一位宣教士被带送到官面前说：只要他痛骂基督就可以自由。他立即答复说：80多年来我侍奉基督，他从未加害于我，即使如此，我怎敢咒骂基督那为我的救主、为我主的基督呢？结果他被官府用火活活的烧死。有20多个基督徒，他们爱主，一起到国外宣教，一起做善事，一并救济贫苦的人。因为他们传福音、传耶稣，结果被当地的人烤窑起来做人质。如果是不信耶稣，就可以释放。他们20多人，没得一个人屈服。他们宁愿要耶稣，不怕打坐染指被刮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同心来做个阶段的祷告。爱我们的主啊，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， 主啊，彼得他抓住了，求你接骨我们的信心，像你爱我们的心一样永不改变。求你保守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，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:30到10:00，频率是31公尺94.5千赫，31公尺94.5千赫，欢迎大家天天收听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两只耳朵一张嘴，你来说吗？我来听，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。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。每天我们都需要有清新的空气、温暖的阳光和干净的水，但是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，心上还是有点空落落呢。欢迎收听灵敏日亮，填补你心中的那份空缺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明恩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灵敏日亮节目。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灵修的题目叫安全之处，安全之处。我们先来读两处的经文，请你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6章，我们来看9-11节。哥林多前书第6章9-11节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干，不孝自欺，不论是淫乱呢，拜偶像呢，奸淫呢，做娈童呢，亲男色呢，偷窃呢，贪婪呢，醉酒呢，辱骂呢，勒索呢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种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的神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后面还要看第二处的经文，也在哥林多后书呢13章，我们来看13章呢4-7节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记在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下面为大家来诵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安全之处》。一名日本青年人有心理问题，他不敢走出家门，为了躲避人群，他白天睡觉，晚上呢看电视。他是一位有名的折居族，或者呢成为现代隐私。问题的起源在于他因为成绩不好而辍学了，后来逐渐脱离了人群，时间越长，他就越觉得自己和社会格格不入了。最后呢，他甚至和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断绝了联络，后来他介绍帮助，终于走向康复。他参加了东京的一所被称为安全之处的青年俱乐部，在那点心灵破碎的人可以学习重新走进社会。教会可是一个安全之处呢， 还是不仅仅如此，毋庸置疑呢，我们是一群心灵破碎的人。当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描述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，他们违反伦理道德，具有伤害性，还可危害自己和他人，但是因着耶稣，他们得着了改变，而不再破碎。保罗鼓励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要彼此相爱，要能忍耐，有恩惠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教会应该是一个安全之处，不论我们面对多少挣扎或者心灵破碎，都能在此认识并经历上帝的爱。愿我们这个时刻虽然充满了伤害，但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经历基督的怜悯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了安全之处。很多时候我们受伤，我们灰心，我们失望，但是你给我们信心、勇气、盼望。主啊，我盼望你亲手来怜悯收听这个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，还有他们的家庭，带领他们进入到安全之处，如同羊在主耶稣你这位大牧人的看顾保护下得以成长。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教会，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享受弟兄姊妹之间的团契，彼此的友爱。愿你使用更多的教会成为安全之处，让我们只请失散的羔羊得着保护，得着看顾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以上华节的领修完整内容是由灵敏日亮施工提供，获批使用。
是奉一副火烛，它近在是活着，我相信它却活着，不管人怎么说，我见它受思念悯，听闻它安慰声，每次当我祈求它，总必答应。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一路通过，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，你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他活在说出环境中，主爱常在我旁，虽然有时心烦恼，但我绝不失望，我只求主带领我冲破狂风巨浪，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。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一路通过，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，你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他活在 在路通过。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，你问我怎知足活着，因他活在我心。你问我怎知足活着，因他活在我心。
善舍利耶稣做挖灰机，使凭的耶稣的血洁的人的心，要显明善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。罗马书3:25。
爱在人间，保守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们的地址是霞嘎九龙大有街1号4楼，大是大小的大，有是有没有的有，霞嘎九龙大有街1号4楼，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，留燃烧就可以了。
沟通是建立友谊最重要的一环，咋个话说的有艺术呢？咋个跟别个进行有效的沟通呢？有意求刘然与你一起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
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幅漫画，上面画了一些留长发和短发，有那胡须有那没得胡须的人，有两边的旁观者指的那个人说，短发呢是女人，长发呢是男人。我看了这幅画，不禁呢从心里笑出来的。可不是嘛，如今到街上走一走，，经常会出现将女孩当成男孩，将小伙子当成小姑娘的误会。想想一下，自己的父母面对推光头的儿女会有哪反应呢？一句话，咋看咋不顺眼。直念头，老子看不惯儿子，儿子看不惯老子的事情多得很了，因此就有了代沟这个名词。之所以在两代的交往中存有这么一条沟，也就是说矛盾的冲突，原因是多方面呢，比如社会的发展、年龄的差异、阅历的多寡等等。不过心理上的差异是导致障碍的主要原因，同时也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线。在生活方式上，父母由于长期生活经验的累积和成功失败的教训等等，因此可以通过调整自己来适应不同的环境。而气血发干的子女则自信追求新的东西，不是可适应环境，而是想改变环境，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求。父母因为是过来人，让的娃娃坚持下去会碰壁会失败，想通过自己的体会来改变往往的心思意念。娃娃要说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，而娃娃偏不喜欢听这种倚老卖老的话，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，有独立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了，而父母所说呢不过是些过了时的陈词滥调，听起来十分的不入耳。就这样双方各持己见，互不相让，隔阂越来越深，
一种呢可能导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破裂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的事。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这一类的家庭悲剧。我觉得如果父母与子女在生活中遵守求大同存小异的这个原则，可能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就会容易不少了。所谓求大同，当然是指在做人的原则上必须有明确的要求，不能偷鸡摸狗，不能损人利己，不能违法乱纪，但是在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上就不必针锋相对斤斤计较了。比方说，如果现在有些年轻人喜欢穿牛仔裤，穿就穿吧，好好的裤子偏要在膝盖那点弄两个大洞洞，我想大部分做父母的看了心里会觉得很反感，不明白这种服装美在哪点，恐怕送个乞丐乞丐都不要。其实年轻的娃娃不过是追求新潮罢了，这种潮流一阵子就过去的了，不必太动肝火，为娃娃的不成熟而烦怒。想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穿过当时流行的喇叭裤呢？父母可以心平气和的跟娃娃说说自己的观点，但不要令娃娃不准穿这种，不准听那种等等，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自己去体会流行的东西是不是一定美。另外，从青壮年走向中老年的父母也要注意自身的观念和知识的更新，相信这方面若能查查跟长大的娃娃多谈谈，会从娃娃那点获益不少。像电脑的发展了，什么邮件了，国际互联网啊，这些知识娃娃懂得比父母可能还要多，不妨虚心听听娃娃咋个讲，既可以学到新的概念，又能跟娃娃感情上增加沟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都有祝福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